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也要想想看，神真的行神迹，我们承受得了吗？我们是一个能够承受神迹的器皿吗？旧皮带不能承受新酒的，我们真的常常需要神更新我们这个皮带。今天神真的把1000个人加到你教会，你承受得了吗？我们彼此的爱心照顾，有没有神的话来喂养？哎呀，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求什么。好，感谢主，开始有更新了，开始有奇妙事，不过还没有气息。然后刚才是向骸骨发预言，现在要向风发预言。风啊，来啊。啊，这还真不大敢发哎。刚才我一发变成这样子，现在再一发，各位，用我们中国人话，这是鬼啊，我们不相信有鬼啊，我们不相信这人死会变鬼啊，那是中国人错误的观念啊，人死不会变鬼，人永远是人，鬼永远是鬼啊。但会这种是恐怖嘛。当弟兄姐妹因着领受了神的话更新了，这过程里面也一定有很多不容易适应的地方，我们都要继续的顺服上帝。主耶和华说，气息啊，对风，叫风来风就来，叫风不来风就不来。当这里我们可以说就是呼求圣灵。那如果你要照有些人这样讲，我不敢这样讲啊，就是说一个教会的复兴要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神的话，第二个就是要圣灵来充满。说神的话可以让骨头长出肉来，但是如果没有圣灵还不能让人活动，需要有圣灵。我不愿意这样的分，我也不愿意说有这样的阶段，但我愿意说，我们如果在讲神的话的时候就应该有神的灵，我们在讲神的灵的时候，我们在求神的灵降临的时候就应该有神的话。好，现在他请这些风过来，他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这个真的是太像神对亚当吹气，也太像耶稣对门徒吹气，也是很像启示录啊，第11章第11节，那么有气从神那里进入那两个死掉的先知的身上。我们需要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话让人活起来，从四方而来。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好了，各位，这里说耶和华的灵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那现在我们看一看啊，恐怕这实在是一个异象，而不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哦，或者说而不是在我们一般说的三度空间里面的事情，这应该是一个异象，就是他看到的一个异象，而不是他真的看到一堆死人复活了。因为如果复活了，我们马上要问，哎，那些人后来到哪里去了嘞？啊，我想就是一个异象。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后怎么样呢？来厮杀。啊，在罗马，希腊罗马神话里面有人把那个，这就是罗马的建国啊，把那个龙杀掉，然后把那个龙的牙齿往后面一丢，每丢一个就变成一个军队，每丢一个就变成军队哈，那是神话。这里是一个意象，这里在讲，那这个意象的意思是什么呢？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哦，搞了半天，原来这真的是一个意象或一个比喻的说法。 他用骸骨来形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绝望啊。那你现在想想就一点不可怕，反而非常贴切了啊。对啊对啊，我们的教会不也是这样吗？没有盼望，人越来越少，灭绝尽尽，我们已经亡国了，被掳了，还有希望吗？那每一次的更新，以色列的复国或者是台湾教会的更新，都是一样，好像死人复活一样。我的民呢，我开你们坟墓，使你们出来。这些我想都是我们迫切的祷告，这些都是有的婚姻，有的家庭，有的个人，我们会碰到的这些困难。我们在这些困难当中，我们求神就是帮助我们有信心。如果真的是要骸骨的死亡要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也是感谢主，愿我们总是还在继续在骸骨当中工作。各位，你说哎呀，那要到几时？也许你说要到几时，你要问这问题，也许人家会提醒你，嘿，你并不是以西结，你是那个骸骨。哎，以西结书37章15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以色列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着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着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好了，原来骸骨的复活不是光讲骸骨的复活，以色列的复活，教会的复兴，个人的复兴，不只讲到我们生命更新，不只讲到，甚至不只讲到我们跟神之间开始有好的关系，也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和好。这是我们在新约旧约里面一再看见，如果你有重的跟神的和好，一定就有横的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和好。你在祭坛上献礼物之前，你跟神和好的话，你如果真的有和好，你要先跟你的弟兄和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不断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两下合而为一。在以弗所书2章11节讲到两下合而为一，是讲人跟神的两下，也跟人和人之间的两下。我们之所以跟人不好，就是因为跟神不好了。跟神好，跟人才能够好，跟人真的好，跟神真的好，跟人就能够真正的好。以色列为什么会分裂啊？你想起来了，是因为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的错误，所罗门拜偶像，他就倒行逆施，他倒行逆施的结果，国家就分裂了。在西西家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已经亡了，当西西家跟神和好的时候，已经亡的以色列好像又跟犹大有某种形式上和好，就是他们一起来过逾越节。22节，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民，我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们再提醒一下，以色列的分裂是因为拜偶像的结果，是因为所罗门拜偶像，所罗门越拜偶像就越残民遗臣，就越虐待百姓，越虐待百姓，百姓就受不了这个苦功，然后加上罗波安的愚蠢，就国家就分裂了。任何的罪恶总还在，我们离弃了上帝，当他们归为上帝，他们就合一。我们也再把这个事情想到，不管是夫妻之间，或者是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分裂和冲突，都只有在回到神那里跟神和好，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好。而这不是说我们人间一定要每个 每个人都要先去传福音，让大家都信了耶稣才能管别的事，倒不是这个意思哈，只是我们对整个的人类的每一个问题知道，基本是我们跟主远离了。第24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大卫会做他们的王，我想当然我们不能够太照字面来讲大卫不是要复活，这个时候大卫已经死很久了，而是在撒母耳记下应该是第七章那里，神对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后裔有一个要做你的位，他的国位要到永远。那我们也想，那个不是所罗门，因为所罗门的位也不到永远，那是指耶稣基督，这里是指在将来教会福音广传的时候，大家都会归于基督，归于这一个真正的大牧人，而且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遵守神的话了。好，我们又要再说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因着神的工作而领受，能听神的话，只是在这种阶段呢，好像是在不是好像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比较多这种现象，因为圣灵的工作，但我们不能说旧约的时候就没有人听神的话，只是在圣灵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会有大规模比较大量的人会去听神的话。当然我们在今天也还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没有听神的话哈。听神的话是神的工作，但是听神的话也是我们自己渴慕所会得到的结果哈。在生命记第二十，对不起，生命记第二十九章哈。第二十九章从第二节开始就讲到说，摩西说你们看到神的一切神迹奇事，第四节，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就是我们也不能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相信加勒和约书亚相当的明白，只是再一次就是圣灵在那个时候的工作不是那么普遍，多半的人还不懂上帝的心意。希望我们今天在神的话，在圣灵的工作下，能够更明白，更合一，更顺从，那么尊主为大。这里他也给了我们一个平安的约，约是神跟人之间，或者约这个观念实在在世界也有，婚姻是约，我们以前也讲过，婚姻是约，公司彼此之间有约，我们跟学校也有约，是一个约定。那以色列人因为违反了上帝的话，违反了约，而且一违再违，最后上帝就刑罚他们。那神立的平安的约，就是将来这个约是人或者神所拣选的人不违反的，我们能够真心的遵行上帝的话，我们能够上帝的话写在我们心里，约、律法、应许这三个观念或三个字，有的时候或基本上应该是同义字。约尤其在西乃山底下，神跟人立约就是要守那些律法，但是你又在加拉太书里面好像把那个约和律法或者应许和律法做了很强烈的对比，就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七节，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那里是特别讲到说 神好像说把神的应许比神的那个律法还要看得更重，那只是在讲到说那个时候在西乃山底下的律法百姓不太能遵守，事实上也还是有在上帝的应许下能够遵守的人，就是那些渔民。神应许的实现就是约的实现，应许的实现就是遵行律法的开始。我用婚姻做例子，当男女结婚的时候，婚约的实现可以是一个祝福。假如那个女孩子，我们尤其用 Cinderella 来讲，灰姑娘，王子说我会娶你，那是应许，我现在真的娶你了，那就是应许的实现，就是立约，立了婚约，那这是一个祝福。但是 Cinderella 从婚约开始，她也要守婚约上的那个律法，那也是律法的开始。那只有在靠着圣灵，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永约的一份子，也就是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话。当然在今生总有不遵行的时候，违背了律法，违背了约，但是感谢主，主的宝血总能洁净我们哈。这是一个平安的约，平安的约，我们也有想到约能不能叫我们平安呢？这个真的要讨论下去，真的要花太多的时间了，因为这是很重要的神学观念。约叫我们平安吗？我们再用婚约做例子，我们用房租的契约做例子，我们用你们今天能想到任何，包括两个公司，包括你到公司里工作做例子，真的。约里面哈，我想对人也好，对神也好，有叫我们非常觉得幸福的事。譬如说婚约，你在结婚的时候，或一般来讲，新郎新娘结婚的时候都乐得不得了嘛。除了为婚纱什么有点会吵架，不过应该那婚礼都很高兴。约的实现，应许的实现，我们相爱的开始。但是如果他们稍稍有一点眼睛的话，还有一点记忆力的话，稍稍看看他们父母和其他他们的同学朋友结婚的时候，也就知道婚约的开始就是律法。哎，你现在开始要做尽到丈夫或妻子的责任了，然后就发现他们两个都不断的在违背律法，违反婚约，甚至对不对？婚礼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啊。哎，对不起，我不是教你们冷水，我只是叫你们去思想哈，到底约好不好，到底跟神立约好不好。你拿到了一个合约，拿到了一个合同，跟其他公司，哎，好像很好，好像你找到一个工作也是啊，你们双方签约了。但是约不一定都是啊、哦，我现在开始有薪水了，约表示你有很重的责任要做了。尤其你签一个几十亿的合同的话，也可能表示你公司就会垮在因为市场等等使你不能履行合约。所以西乃山底下那个约啊，是一个恩典，但那个约也是叫人记得吗？好害怕。记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说，你们不是来到西乃山，在那里有什么？那个是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听到那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就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我实在很希望有人在结婚很兴冲冲的时候能够稍稍想到这一点。那个婚礼啊，其实有很多的角声、黑暗、暴风。哎，结婚以后不是很多人就说，哦，我真的经历了好多的黑暗啊，怎么那时候都不知道啊，觉得一片光明，所见的极其可怕哈，婚礼里面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如果那些后来经历家暴或被虐待的妇女能够早点知道，就知道我讲的不是笑话。我还是要你们知道一个观念，约是可怕的还是可爱的，包括人跟神立约。这个可怕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还有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六章都有讲，是好的事。耶和华说，唯愿你们这样怕我，一直怕下去，使你们遵行我的话。所以有正面的。那为什么希伯来书又说这好像是一个负面的，是一个过渡的？这我们可以说渐进的启示。 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他们是奴性，所以他们需要一点恐吓的东西，让他们可以比较愿意去守约。那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爱的时候，就不需要在这种恐惧之中过日子。哎，不过是吗？你再去看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讲到说，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锡安山啊。西乃山是律法好像很恐怖，锡安山是平安好像很好，可是在来到锡安山那里，他就说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敬畏翻得再简单一点就惧怕，虔诚惧怕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锡安山并没有把那一层对上帝的敬畏或惧怕除掉哈，只是我们希望这个惧怕是越来越在爱上帝、认识上帝当中的。这个很复杂哈，我好几次想要把这个观念表达的清楚，我都觉得还不太能表达很清楚，就是惧怕和相爱。在圣经里面，我想总结的是，我们对上帝永远有爱也有怕。你说约翰一书说爱里没有惧怕，对，那是指某一种形式的惧怕没有，但是圣经里太多说唯愿他们到永远都敬畏我。那诗篇里有太多神，包括诗篇103篇，他的慈爱是跟敬畏他的人在一起的啊。我想一般来讲怕不是一个好的观念，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对神有一个适度的、恰当的，不是患得患失的，因为在主的爱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失，对他的那种敬畏哈。那这是一个平安的约，我们能永远遵行。在今生有失败的时候，主的宝血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约里面蒙恩哈。下面讲，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会住在他们中间。这也是我们在以西结书看到，以西结上帝曾经离开过他们，因为他们先离开了上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